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上次讲这个《无量寿经》啊，讲到这个阿弥陀佛十二种光明，他说这个详细的把十二种光说了一遍啊。他说十二种光就是法身光、报身光跟化身光。所谓法身光，就是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那我们说，我们对闻到阿弥陀佛，那就等于啊，就闻到我的生命。我们尊生无始以来对这个肉身呢啊特别的执着，我们这个肉身就是是无明显现出来的，叫五蕴，然后五蕴叫五阴魔啊，控制着我们的身心，我们无有处理资源。他说你闻到阿弥陀佛，等于在你五蕴之外啊有一个光明摄入我们一念之中。当我们对这个阿弥陀佛升起这一念信心的时候，就等于从五蕴内就是从你那个念根里面啊，从这个超越五蕴直接达到法身这种功德。就比喻来讲吧，啊，我们在这个黑屋子里面啊，这个黑屋子里面，那我们在这里面什么都看不见，突然太阳从一个光里面射进来，然后我们什么都看得见了。那说我们能看见的条件呢，是因为有一个太阳的光射进来，所以我们什么都看得见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本来什么都看不见的，因为有一个地球，一个太阳，太阳直达于我们的心，超越了五蕴。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你没有五蕴，那你应该是光明身。既然是光明身，那我说你就应该不需要太阳，就可以看到万物，就可以看到万物。那你今天能看到万物的条件是来自于太阳。那么说在这个我们这个肉体啊，五蕴所形成的这么个肉身叫五蕴啊，把我们这个控制住了。那说这声阿弥陀佛你遇到的时候，就等于遇到一个你五蕴之外，就是三界之外的一个佛性。那说这个佛性跟阿弥陀佛这个啊，法身同为一体，因为我们的佛性就是啊，阿弥陀佛所成佛的法身啊，它是一不是二，所以遇到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么说就可以啊，就可以灭我们的无明，直接从我们心地上啊灭无明。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是直接通过你的念根直达于法性。这一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超越五蕴了。那说前面的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其实就是法身光。那第二个呢，眼耳光、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这是报身光。报身光是有相的啊，相就是上次其实已详细的说了，因为要连接后面呢，悄悄的重复一下。他说这个眼耳光是就是讲功德了，就是眼两个火都聚在一起，叫功德的意思。他说佛陀的功德，那我们呢就是分别心建立了十法界，十法界。那说您念的这声阿弥陀佛的声音，这个阿弥陀佛六个字啊，六个字。他说这六个字呢，就相当于报身功德，报身功德。那这种报身功德侵入我们的心田，那说可以超越我们的法界，直接到报身里面去。直接到报身里面去，我见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他说一个是见法身阿弥陀佛，一个是见报身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极乐世界眼耳观就是功德殊胜，清净观就是解脱之意啊。他说欢喜观那个地方都是喜悦的境界啊，没有烦恼啊，没有贪嗔痴慢疑，也没有这个种种啊，见火失火无明的烦恼。然后智慧充满啊，不管是根本智还是后德智，他说还是一切智还是一切准智。他说这个根本智是自解脱，后德智、一切智和这个一切准智啊，都是他解脱。什么叫根本智呢？就是啊，法身解脱了。什么叫一切智呢？变一切处，变一切处就变法界。那什么叫道准智呢？就是一切众生心想。那什么叫一切准智呢？就是 一切众生谁作阿弥陀名号进入到佛陀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切准智，所以呢智慧观具足。所以呢这个四观是代表报身观，所以在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包括这个声音，如果你要是把阿弥陀解开，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时间、空间、境界，这一切都在阿弥陀报身里面日众生心想所成立的。所以呢这阵阿弥陀佛啊，从事上、从理上，他说念念日离是为，就是说啊，是为啊这个正报，念念日事是为依报啊，这个意思。那不断观、南视观、无尘观、超日夜观，这个观呢是一个是一个化身佛，就是说佛陀是一个化身观。那说化身观呢，你看不断观，因为他不舍众生故；就南视观，不可思议故。不可思故，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进入众生心想，然后我们有生命、有法界、有境界，这一切境界都是来自于呢难思，难思不可思议，就是说你的念根，你现在能念阿弥陀的念根就是生命了，不可思议。而你所拥有的法界不可思议，而你所拥有的境界也是不可思议，而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可思议是我们的妄想、无明跟分别。无尘光，无尘光就是说用口说不出来，开口即错。为什么呢？因为根本就是无相、无念、无住，没有相貌，没有念头，也没有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无尘，不可以用口开口即错。所以呢全部的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的本身这个本身呢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然后超日夜观，超日夜观就是当下的这一念是超越，就是超时间、超空间，就是解脱之意。所以呢法身观、报身观跟化身观，这里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它就进入法报化，法报化之体。那么说它断什么呢？断无明、断分别、断执着。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执着于无明，无始以来执着于分别，无始以来执着于执着。因为无明生五蕴，因为分别生法界，因为执着生烦恼跟痛苦。那么说你把这个一念聚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继续断无明、断分别、断执着啊，断执着就是说你现在聚在佛那个地方，自然就把三界给舍掉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一念就是不可思议。那么诸生欲使观者，那尊生呢，岂有尊生，就是说不管任何一个尊生啊，闻到阿弥陀佛、遇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或者闻说某一个法师说啊，都是不可思议。那说遇到阿弥陀观，怎么叫遇到？包括释迦牟尼佛来到世界，你看到释迦牟尼佛一定就是遇到佛观了，是吧？那说我们有智慧，我们刚刚讲观经讲完，是吧？他说这个我们遇是观者，只要你有一点智慧你就可以遇到阿弥陀佛的光啊，这个佛像也是佛光。为什么呢？佛陀的应身光，是吧？他说佛陀的庄严光这个他的法报化，法身就是一念，念阿弥陀佛人的一念就是法身光。然后呢这个世界的绝对体，你允在阿弥陀佛的绝对这个相上，然后你虽然你又妄想分别，但是呢你已经遇到了，因为佛陀光是常照的，不可能有断光，不可能你遇到才来，或者说我叫他来就来，我是你未成佛之前还在迷惑自己，光是常照着的。他说就是遇到，就是闻到的意思，闻到或者见到也是可以，见到释迦牟尼佛他会得到一份解脱。那么在这个世界有几样东西我们见到都是不可思议的。第一，您听到某一个尊人说我们尊人家有佛性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吧？您听某一个说这个每个尊人都有佛性呢，真的，如果被你听到了也是不可思议，就是闻到了不可思议，真的，因为你没有闻到他也在那地方，你没有闻到，你闻到了这是个名而已，事实上他也不多也不少，你闻到有佛性的这个概念，不管你到天堂是到地狱，你知道你的佛性本来清净，这种你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都是不可思议的。见到就是见到释迦牟尼佛，如果你一心的时候就能见得到。为什么一心？什么叫一心呢？就是说你见到佛像的时候不打妄想，它就入我们的心， 那我们的心跟佛心是无二的，这一念之间的功德是非常大。你比例来讲，这个佛像好看不好看了，你在批评它，或者说好了，那就变成人天福报了。如果你一心的时候，它就直接直射我们的心，知道吗？直射我们的心，你不要生分别，看着佛像不要生任何分别，它就直接跟我们心相应的，这个叫做见到佛光。见到佛光，他说见到就是说他这个佛性的这种这个真实相到我们心中处。那么我们在分别他的时候，这个实相就被你堵住了。我们在分别这个佛像好看不好看，在分别的时候，你的心就被堵住了。他说不生分别的时候，当下佛教家叫自诚心，也就是自诚心。什么叫自诚？就是绝对，也叫一心，对吧？那第二个，这第一个是佛像，第二个呢就是法界。如果你看到这个法界的时候不得念头，你也是遇到佛光的，对吧？你看到这个法界大便跟黄金摆在你的面前，如果你不得念头，也等于是见佛光，也见佛光，知道？就是说你在外面任何一个地方，你眼睛看这个世界，心不得念，心不得念，因为心不得念，大念就现前；心不得相，大相就现前；心不执着，大住就现前。大住就是无住，比如说无念无相无住，无念就大念，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念头。你在不得念的时候，得念外面的大念就分出个小念出来了，所以小念就是无明，就是妄想，就是分别，就是执着，就是五蕴，就是法界，就是痛苦和烦恼。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常常的保持住，保持住这个你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真念在哪里呢？我整个的宇宙就是一个大念。我的相在哪里呢？整个宇宙就是我的相。我的无助在哪里呢？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助体，这个世界无助体无念无相无助单相你会到这个道理，没有正道没有关系，先是明德，后是断德，然后是正德。明了以后叫做了四助，然后呢瞬间断掉的无明分别执着叫做四行。然后呢，因为大念是变一切处，大住变一切处，大念大相变一切处，这个无住也是变一切处。这个时候呢，那你就是进入到你自己就进入到，那说就变一切处叫回向。什么叫回向呢？因为本来就变一切处，然后呢，你这一念的是大相变一切处，大念变一切处。这个无助是变一切处，这个时候呢就是变法界，变法界叫回向品，就是说是住是行是回向就会现前。为什么这一次阿弥陀佛就能够达到是住是回向？这个就是释地菩萨，就是释地菩萨。所以这一念这一念，那么说这个叫断德，然后的正德慢慢的相续保证它，就变成这个正量，正量就是正量现前，而说称着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呢，可以现身中可以正量到八地菩萨菩提转。所以呢遇到这个光就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遇到光，我们闻到善知识，会遇到和见到，会遇到就是闻到，见到就是你能够思维到，你能思维到就能见到，不思维不可能见的，知道吗？不思维怎么见法性呢？不思维怎么见佛性呢？不思维怎么见到你自己的大念大相大住呢？知道你就见不到。所以通过思维以后才能见到。所以呢佛法在于思维，如果没有思维就等于没有佛法。不是傻傻的在念，不是傻傻的念，一定要自己的念根要出来进行思维。那么说你遇到这个光，三垢就消灭。什么叫三垢呢？就是贪嗔痴，叫三垢。贪嗔痴，我们的贪心，所有烦恼贪为根本，就是贪，就是我们就是贪，而说贪自己的命，却不知道，觉得不知道所有念是我一念，是个贪念不知道所有相是我相，你就有贪相不知道所有住是无住，所以呢有贪住，有贪念贪相贪住，有贪呢就有嗔，有嗔呢就有痴，是吧？有贪心出来，因为呢，一个小念出来了。他说这个小念，一谈这个小念的话，就麻烦了。就说我的、你的、他的就出来了，就有嗔就出来。 他说小小象，你起了个小象汤，因为他我好看你不好看，这个非常好看那个非常不好看，这样就分别，哎，你这个汤象又出来了。汤象没有称吗？有称呢，有好的叫贪呢，不好就嗔呢，啊，他说住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无住就是大住，所以呢，有住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我住这边，我住那边，啊，有这个住的念头，有住的念头就有贪，有贪呢，有喜欢，有不喜欢，有了喜欢跟不喜欢，那我说你就变成有住，也就是贪有嗔，有了贪有嗔就有痴，什么叫痴呢？有起有舍呢？就内心里面的情知，有了情知就有痴，就执着就是痴了，执着就是痴了，取舍就是痴了，有受有持，有取舍之受都是叫痴了。那么说这个贪嗔痴，那你遇到阿弥陀佛，遇到阿弥陀佛，这个少种光照在你面前，就我把少种光说完以后，你就遇到了，然后你通过你的思维观照，就见到了后闻或见。或闻或见，你闻到的人见到的人什么样呢？就叫呢三垢消灭，身意柔远。你的三垢消灭，三垢就是贪嗔痴没有了，身体跟这个意就非常柔远，柔远就是平等相，平等就柔远，就是说一个人呢看到任何人都平等的时候，你的心就一定会柔远，看到丑的你嗔恨，看到美的你就喜欢，那就心就一定不会柔软，那就说了爱恨交加，爱恨交加。如果你见到这珍贵的人，我也恭敬；你再差的人，我也恭敬。这样的心态会什么样呢？一定会柔软，一定会柔软，叫身意柔软。因为你遇到的观，见到观呢，欢喜允悦，有欢喜，这一念欢喜，善心生也，好像。叫善心，也叫善根，知道吧？就说你遇到阿弥陀佛少种观的时候，这个善根不是一般的善根了，不是人天福报的善根，是成佛的善根了，这是佛的善根了，是吧？因为你遇到法身观、法身观、报身观、化身观，听师父这样的一开讲，哇，你的那么你的虽然你没有证到圆满，但是呢，你碰到它都是大善根呢，是吧？都是大善根。那我说。你这个时候看到这个佛像，看到这个法界，都是不一样的感觉了，就是以前看到佛像会分别好看不好看，看到法界呢就有起舍，现在不一样了，遇到十二种观音后呢，哎，对这个佛像升起无上的恭敬心，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看到这个法界呢，它就是我的这个身心啊，是我的身心啊，善性身也。他说恶在三头疾苦之处，就是假的三头，三头就是贪嗔痴里面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道，你已经沉没到地狱恶鬼畜生。什么叫地狱呢？就是贪心已经非常迷，已经在贪心里面迷得很深了埋在贪里面、嗔里面、痴里面。就比你来讲，你现在想100万块钱，我想得非常的焦急，好痛苦啊，这个就在地狱了，这个叫地狱了。这个时候呢，有人跟你讲阿弥陀佛的光，或者呢通过思维以后豁然大解，就从这个地狱里面出来，知道吗？有人现在贪钱想做一份生意都很困难了，是吧？我看到有一个人呢给我打信息，师傅啊，我为什么找工作那么麻烦啊，我为什么就找不到工作呢？比如说小孩子出来以后啊，只要学校的出来以后呢，想找一份工作都找不到，是吧？找一份工作这里跳槽那里跳槽，谁也不要他，他内心想找一份工作都找不到，他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不理解，然后内心非常的痛苦，正在痛苦焦虑之中，他遇到了佛法，这个时候呢，这里就解脱出来了。很多人走向自杀的边缘，马上就要跳江了，结果呢，一个师父过去了，你看慧理法师当时就是这样的，走到江边准备跳江自杀，后来一个鱼孩子在边念一首诗，过去的事情已经不复存在，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到来，然后说当下他应该就是解脱的。后来慧理法师当时准备跳江啊，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准备跳江啊，他一听到这话以后豁然大悟，他就解脱，这就是地狱道。他刚刚在地狱边啊准备跳下去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痛苦叫的比那病苦啊，在病苦烦恼啊，或者说快死的时候啊， 啊，这些人都准备都是在地狱恶鬼出生的，就是维底西讲，我观这个世界地狱恶鬼出生充满法界。他说他看到这些，我们一般人认为山头在哪里呢？应该在地底下吧，底下有地狱恶鬼出生，我们都是这样的认为的。其实啊，地狱恶鬼出生就是我们严重的贪嗔痴，知道吗？所以在经典上面到处都说过，贪心就是地狱的因。哦，地狱无门未知道，地狱在哪里？就在那个贪的念头里面生出来的，并不是真的有个地狱，知道吗？一有贪念，那个念头出来了，就有地狱存在。地狱是什么呢？是花果，知道吗？贪才是根呢。这里把贪把它去掉了，地狱怎么会有呢？知道吗？所以呢，遇到阿弥陀佛，你贪心断掉了，地狱就断。人间最大的喜事就是不到三恶道，知道吗？如果你不到三恶道，你什么样都可以。就怕你，如果你还要到三恶道去，此世界再有钱什么样呢？你再面子再好看有什么样呢？所以呢，这样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没有断出三恶道苦，那都是非常危险的。而三恶道断了，那你有钱没有钱，对你来说都不起障碍。有钱也可以更多的利益众生，啊，赚钱也没有关系。所以三头地狱恶鬼也是一样的，恶鬼道是吧？恶鬼道这个，恶鬼道是饥饿了，啊，饥饿了，就是说或者饥那种，你像那个走啊，他又或者恶鬼道是吧？偷东西，他天天晚上一月亮一出来了，他就想着出去偷东西，所以他心里面住到里面去了。还有这个贪嗔痴，眼睛想看色，恶毒看声音。你看现在外面很多那个男子啊，在那个购物厅里面一天晚就像夜猫子一样，干什么？就叫做色鬼呀，觉得他一天晚找女子，知道吗？天天在找，像恶鬼一样，知道？他说一天晚找钱，也叫恶鬼呀。基本上恶鬼很多的，我们学佛的人感觉不大，但是要是到了世界不学佛的人呢，那购物厅那唱歌跳舞那些人呢，你聚在他边跟他讲讲话，就发现他跟我们恶鬼没什么区别，知道吗？世界人真的很可怜了。他们不学佛的人真是可怜了。那么说这个跟恶鬼没什么啊，痴畜生，畜生就执着，执着。那么说这个执着不放弃的人，就特别执着的非常迷惑的人啊，就是你看像这样的就是畜生道了。所以紧紧记住，地狱恶鬼畜生一定在贪嗔痴的念头上面。花因果是同时的，因跟果同时，就像那个花跟根是不可能脱离的。我们持五戒，五戒是人生。他说五戒，我持五戒为根。他说我获得了人生叫花，我们的根已经花，我们现在是在五戒的这个因上面起开了这个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都是等于是五戒之花，知道吧？所以像般若就是五戒之花。那我说这个人生中，我这一万念在或在我自己五戒，五戒就是心了。就是说开出来的花，也就是我们的心发出来的这个哑巴，开出来的花。可是我们的妄想呢，不了解我们的心执着无明分别，所以你就获做个人。如果你了解戒就是心的话，那说这个世界不就是心相吗？心中之相吗？心跟相怎么会分开呢？是吧？所以呢，持五戒对人生，贪嗔痴就地狱恶鬼出生。那说天也不在外面，天也在戒里面了。你在界里面离开界的话就没有天道了。所以天道也好，地狱也好，人道也好，都是从界里面发出来的花果而已。那我们悟到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就了解法界就是心啊，像心。那说从自性上来讲，就是说我们了解复性的时候那一刹那，因为这个五界这个界字啊，就是我们的真心呢。世间有四件事情是非常功德非常大。第一个，了解自己有佛性；第二个，了解有法性。法性就是整个宇宙的空性啊，这个法叫空性。佛性在哪里呢？佛性在法性之中，法性在佛性之中。心法是不二的，法性跟佛性它是不二的。木头好比是佛性，桌子好比是法性，那个法性跟佛性是不二的。所以呢，知假即真，就是说知道这个桌子是假的，他说木头就是真的，真跟假它是不二的。全假即真，全真即假。真在哪里呢？真在桌子里面。就是木头在哪里呢？木头在桌子里面。他说全部的真在哪里？就在假的体上。他说全假即真，你看到这个全部假吗？ 就是像是假的，但是它体又是真的，全假即真，全真即假，全真是假，所以真假是不二的。所以呢，我们借这个假是真，离开假就没有真可得。就是说，离开的桌子找信是找不到，就是说，离开桌子找木信怎么找得到呢？是找不到的。所以要了解法性、佛性，了解了法性就诸法空相，了解了佛性就是诸法空性，法性呢叫诸法空相，诸法空相啊就是法性，诸法空性就是佛性。那我说外面的是相，里面是性，叫性相不二，性相不二就是心跟相是不二的。那我说叫佛性法性，我们了解佛性法性。那我说你听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不念阿弥陀佛也可以解脱了，不念阿弥陀佛也可以解脱了。当然呢，只能够说得到相似解脱，相似多。或者佛性的这种碰到这个佛性的力量，功德是非常大。就像你碰到太阳光，马上身上有暖的感觉，是吧？碰到太阳光就有暖的感觉，是吧？碰到冷的话就有冷的感觉，如果你碰到佛性的话，就有解脱的感觉，知道吗？一定会是这样的。虽然不能够，因为有无量的习气要断掉，不管哪个法门就是为了断习气，因为你本来就是圆满的，因为你的佛性是圆满的，你的法性也是圆满的，还有一个你的戒性，戒性也是圆满的。因为戒性无着，无着戒体。什么叫无着戒体？就是讲戒性，戒性无着，一切法都从戒里面出来，又碰到了戒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背着这个戒跑遍三界大千世界都不会受苦，知道吗？就是说你把这个戒背在身上到地狱底下去，这个地狱底下放大光明，不可思议的，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背着这个戒跟身上，那你心里面背一个戒也可以，就是说你一直在念戒戒戒戒，就是念这个戒，心中充满了这个戒，然后念这个戒，然后念戒跑到地狱底下去了，那地狱底下发现了全是光，全是大光明在，为什么呢？离出了他那个世界就大放光明，就配了一个戒指就可以了。这功德都是不可以，就是遇到戒，为什么呢？戒是一切诸佛之本，一切菩萨之本，一切尊者之根本。因为没有戒，就等于没有心，戒心，戒心，叫做戒性啊，心得的性啊，虚心变一个身子叫戒性，戒性无着，生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说不杀生啦，不偷盗啦，不喝酒，不妄语，是我们戒的这个相。啊，不离戒性，不是为了持戒而持戒，是戒性本来具足。我持这戒只不过是戒性的本体而已。那说遇到戒的功德是不可思议，所以这一生中呢，能持三戒、五戒、八戒、250戒，都是无比的珍贵。持一条戒都可以成佛，知道吗？了解这个戒的本体，一条戒都可以成佛。所以呢，第四个遇到佛陀的大愿，观音菩萨的大愿。或者说释放诸佛之愿，释放菩萨之愿。他说这样的遇到，或者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啊、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无尽意藏菩萨、虚空藏菩萨，那所有的菩萨的愿力，你只要遇到一个菩萨，遇到一个菩萨，你就可以解脱，知道吗？遇到一个菩萨，那就是你的福报。所以在人间，这些是什么呢？都是佛性之光啊。都是佛性的光明，知道吗？碰到佛性的光明，什么呀？三垢消灭，是吧？三头什么？三头都会消失，三头都会消失。见此光明，皆得休息。所以大家闻法非常重要。我在闻的时候，你忽然明了了，你这个三头就可以休息了，就远远不会再会现前。今天五府哭了，受尊之后解梦解脱。受尊所谓的受尊啊，就是受尊有两种受尊。一种是呢，你悟了以后啊，你的三头休息，这叫受尊。还有人呢，生命的受尊。什么？你悟了以后，如果你明了道以后安住在道上面，那你三垢消息，就是说你的无明、你的分别、你的烦恼休息了，你的法性现前了，这个也叫受尊。受尊，因为我们的法性是没有受尊的，那什么地方会受尊呢？我们这个妄想无明分别会有受尊，因为我们的念根，我们的佛性不会受有受明，法性空是不会受尊的，知道吗？戒海就是我们的戒性是不会休息，不会有受尊的，还有佛陀的愿力不会有受尊的。那什么地方有受尊呢？那我们讲法性，从佛性来讲，就是我们先前的见性、闻性、 觉性、知性、见闻觉知性。见闻觉知这个本性是什么？我们讲就叫念根，净土方讲叫念根。我念根从哪里出来的？佛性里出来，佛性不灭，念根不灭，念根不灭，见闻觉知不灭，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是不灭。那什么东西会灭呢？万象无明分别执着不灭，这个叫做佛性不灭。第二个呢，法性不灭，法性就是空性不灭，空性不灭。那么说我们这个肉体它也是法性啊。那么说长短高低都需要是法啊。法性不灭的话，这边法不是，就像水里的波，水里的波，水不会灭啊。水波虽然是变化，它不停地变化，不停地变化，但是呢，没有潜水即波啊，潜没的水就是波。你说这个波会灭掉，波会灭掉，为什么下波又有波出来了呢？波要灭掉了，那水不应该存在了，水不应该存在了，就是今天没有水了，就是说波是不能灭的，你不能把波单独的拿走啊。因为波的本体是空的，波的本体是空性，叫法性空。法性空是不灭的，那法性空就是佛性啊，啊，佛性法性是不二的，是两面说啊，法性不灭。那么说我们尽虚空变法界所有的相的本体，它是不灭的，那就包括我的眼睛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就说我眼睛看到外面的世界就是色，所有色都是法性。耳朵听到的声音，声音的本体是法性，啊，鼻子闻到味道，所有的味道都叫法性。那么这些法性是不灭的，法性的本体是不灭的。第二个法性不灭，第三个呢，戒还不灭，是不是？我们此地戒、十一行三法、五戒、八戒、十戒都在戒中出，戒是不会灭的，因为戒不灭才能生法界出来。如果你戒圆满了，你的福性圆满了，福性圆满了，就极乐世界就显现出来了。你的真心去真心，就是说你的真心出来了，真心出来了，你的法性真实的法性就像极乐世界就出来了，对吧？极乐世界出来了，无量的解脱也就自然就出来了。那么说法性，我们的这个那到底什么的意思在生灭呢？我们的境界，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境界好像有生灭，到底是你的妄想在生灭呢，还是外面的境界在生灭呢？外面境界根本就没有问题，境界是没有生灭的，因为阿弥陀的佛的愿力、菩萨的愿力，它是不会灭的。只要尊生在，它永远在，除非尊生没有了，尊生没有了就恢复它本源的世界。本源世界它不多也不少，不来也不去，不能说有个来去的地方。你看到这个房子，等你圆满了，原来这个不是房子，原来是极乐世界的无量的清净庄严，这是你看不到而已。菩萨看这个世界无尽的庄严，我们看这个世界就是个砖块，地狱看这个世界就是火铁枪啊，畜生看这个世界就是无明，阿修罗看这个世界就是斗争的工具，他拿虚空可以杀人。他说这个天人看这个世界就是流利，菩萨看这个世界就是六道波罗蜜，佛看这个世界就是他的报身。所以呢，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到底什么样子？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不生不灭的。那尊生有为，他说到底什么地方生灭呢？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分别心、你的妄想心、你的执着心，就是你那个心在生灭。因为那个不可得有生灭，生灭它是没有自信，就是不可得的意思啊。所以呢，那么这个东西你闻到了阿弥陀佛法性以后，那自然你这个三界的灯系就没有根了，它就不会再增长，就得休息。所以呢，这个受终叫受终呢，法性出来以后啊，那你的这个受终，什么受终呢？就是你的这个无明已经受终了，你的分别心已经受终了，你的执着心已经受终了，是啊。受终呢，受终就死的意思啊。他说这个世界没有受终的灯下，你的佛性不会受终啊，你的法性不会受终啊。那法性受终还得了，佛性受终还得了，那么佛性不还有断灭吗？就是他没有受终，就是法性啊。所以呢就是说你明了以后啊，这个受终是当下的受终。第二个的受终就是我们先前的这个习气，你这个无明分别执着，无明执着于我，就是色受相行识。我们以为有个肉体，其实没有肉体，是你的色受相行识的无明分别执着。你说无明有体吗？ 无明怎么会有体呢？分别心，那你分别是什么样子的呢？是长的，是短的，是高的，是低的呢？是男的还是女的呢？你的分别心是男的是女的呢？因为它是没有肉体的，它是没有身体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一般人都是一个受中，所以在菩萨界来，灭碎起正者，非自下准处，欲障菩提苗，光明照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以为呢有个受众，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受众。所以释迦牟尼佛现在、过去、未来是根本就不可得，没有现在。我们以为有寿命，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是无始以来的习气，认为有一个始。所以呢，佛陀讲这个受众啊，受众呢，就是说受众之后见闻解脱，就是说你闻了这个法以后呢，其实上你已经没有受众了，你已经死掉了，你的无明死掉了，你的分别心死掉了，你的这个执着心。死掉了，然后说你的法身获了，你的报身获了，你的这个化身已经获了，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啊，这一念呢就具足这个体。他说这个受终要记住两个啊，一个你明了以后啊，受即终，法身获了；还有一个受终就是吸气受终，就是说临命终时死的时候断气，好多人在边念阿弥陀佛，然后呢搞个棺材把你装起来，埋到土里面去。那个叫你已经受尊了，那你到哪去呢？他们解脱是方便暗语，就是方便暗示啊，你不要为这个事操心了。你今天闻到这个法以后，就决定下来，你到临命终时一定能解脱。在经典上，四十八愿的不是讲吗？是有颠覆释放众生自信心，又欲生我国乃至圣地，而不生者不起真觉。而不生者不起真觉，是佛陀给你一个安定的话，就是安慰你的话。就是说啊，你不要，你一日至七日，或者一念至十念，啊，你要闻到了，或见到了，或闻到了，遇到了。那么说一日至七日相续的话，你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观音世智与诸大菩萨不来现前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大众菩萨功德不围绕者，阿弥陀佛就不成真觉；如果不满你愿者，阿弥陀佛就不成真觉。是吧？所以呢，这是佛陀给我们安慰的话，就是说他不成正觉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安定心。那么说同时密意呢告诉我们金刚经里一句话，就现在过去未来性根本就不可得，你为什么要搞个临命终时呢？其实就是你的当下，知道吗？他的密意就是不要你思维将来，就好比说念阿弥陀佛念三，就是说这一念闻到了佛性发性，闻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体少种光，你应该智慧大开，会开了以后呢会什么样呢？你还有一个无明分别跟执着的这个习气在，这个习气呢是本来不可得的。所以告诉我们一件很奇妙的一句话，就比例来讲，一念阿弥陀佛能灭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我们一般人听到这话以后就拼命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呢？你看一念念阿弥陀佛能灭那么多的罪，我就念阿弥陀佛。但是有人不这样想，有人怎么想呢？我一念阿弥陀佛能灭除那么的罪，那我念一声阿弥陀佛，从此以后专程做坏事，做了坏事以后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把它灭掉了吗？啊，有人会这样想，知道吗？反正有阿弥陀佛救我没有关系的，那我就专程造业，反正灭罪嘛。其实啊，这根本就是没有体的，这没有体的。也就是说，他其实告诉我们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现在过去未来性根本就不可得。知道吗？现在过去未来性根本就不可得。那么说你老是有一个现在过去未来性之类的，愿这一祝福哈，说灭除八万一劫生死罪，就是真不要再想什么罪了，不要再想什么罪了，这一念灭掉就算了，不要再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相这心都是不可得的。这相哪有呢？这心无体呀，这哪有心呢？这哪有体呢？就是说所有业障的问题，如果有体就应该是清净的，因为有体就是实相呢，实相就是心呢，心应该是清净的，怎么会烦恼呢？这些烦恼的都是没有实相，你抓住没有实相的东西当然会烦恼了。所以呢，你老是要灭罪灭罪灭罪要灭罪，你抓住一个灭罪的这种概念，然后呢，哎呀我天天有罪呀、啊、天天有罪呀、啊、然后你每天说自己有罪能讲得完吗？永远讲不完的，知道吗？因为你老是想着这个问题，你每讲现在过去未来行不可得吗？你老是念它干嘛呢？你造了那么多罪呀，我无量劫造了很多的罪呀，那我怎么办啊？所以每天在灭罪。所以佛陀一念，你看一念观世音菩萨有99亿诸佛护念你， 啊，你想到哪个世界就到哪个世界，就告诉我们这一念能灭除无量劫生死之罪，还能够灭除什么无力之罪，杀父杀母出父之业杀二老汉这些罪，那一念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把它灭掉，就可以把它灭掉。那我说这个灭掉的秘密是什么呢？它的秘密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生观世音菩萨没有现在过去未来，知道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心，现在过去未来不可得，就这样。那说你要念他，那就麻烦了。哎呀，我杀了父亲怎么办？我杀了儿子怎么办呢？我做了那么多罪怎么办呢？老是念，然后呢，天天请法师做佛事啊，做法事啊，然后每天从东边也招人超度啊，从西边也招人超度啊，到处歇牌位，那你这个心不了啊。你现在过去未来心不了啊。人说三心不了，滴水难消啊。如果你要这个三心不了的话，那你这个一滴水也消不掉啊，是吧？如果你动入佛法的话，这一念的话就把它消掉就算了，不要老是在牵挂。那我们应该牵挂什么呢？我们应该保佑佛法，阿弥陀佛或者说观世音菩萨也好，不管哪一种佛菩萨，如果你得到慧解的话，哪一种佛菩萨都可以当下决定，就不要思维心了。那么同时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问题呢？在我们现在在菩提心的阶段，我要知道哪个是菩提心，哪个不是菩提心，一定要认识到。那你看一看什么叫菩提心呢？安住佛性，安住法性，安住戒心，安住佛愿，安住佛愿。那说这四个心叫做菩提心，离开这个四个心全部是菩提心。那说你想解脱，你想成佛，你必须安住它，必须安住它。如果你离开这个四心的话，所有造业，所有造业，你建大寺庙也是造业，告诉你。所以呢，菩提心做的人是安住的，所以过去的走失啊，念念相续，就菩提心日夜六时晚上睡觉都安住在这个佛性上面、法性上面，乃至于呢戒性上面，或者说在这个佛愿上面，四个心紧紧记住，四个心代表了一些佛法，四个心。他说释迦牟尼佛一辈讲法讲什么？要不是讲佛性，是吧？要不是讲法性，要不是讲戒律，要不讲佛陀的愿力啊。我们说业海、愿海、性海，这个什么叫业海呢？就是法界，就是业海。业海就是只有业没有众生的，没有众生，也就是无明分别执着，就叫业。所以名为众生。所以《金刚经》讲：“众生众生者，是非众生，名为众生。”就实在是没有众生，就说业就是众生。尊生执着于，就是因为你执着于业，那就叫做尊生，执着于业就叫做尊生。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尽梦解脱，只是给我们一个，你遇到了阿弥陀摄种光，你就那说一两种：一，你跟菩提心相应了；第二，你已经有慧解；第三个呢，对你的希冀，对你的希冀，不要再去追念它了，不要去再追念。你现在应该要念什么？啊，四念，念佛性，念法性，念戒海，念戒性，念愿，念佛愿，这四个都一抓住就可以了，定得解脱，一定会解脱，是吧？抓住这四个东西，无量寿佛光明显赫，照耀十方，祝福国土，莫不闻也。你不要担心阿弥陀佛的光会不会照你。知道阿弥陀发的愿光明无量，照四方国，无所障碍，无所障碍。所以呢，阿弥陀光明一定会在你的面前光明显赫啊！诸佛国土莫不闻也，没有哪一个佛的国土不被阿弥陀光明所照。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四方国，他那个照四方国是怎么照的呢？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是用愿力摄取十方诸佛微妙庄严的国土，他摄取十方诸佛成为他的一念，所以他一念他是含舍了十方。阿弥陀自己有没有愿？阿弥陀自己是没有愿的，他把十方诸佛这个国土变成他的一念，然后用四十八愿来摄给众生。四十八愿是为众生而发的，阿弥陀佛摄取十方诸佛之愿究竟圆满的这个体，那是阿弥陀佛一念所成就的，并不是四十八愿所成就的。四十八愿是大悲心回向给众生，比例来讲，出家愿、在家愿、行菩萨道愿，包括称名才智愿，都是为众生发的。阿弥陀佛他的才智都已经具足了， 还去修什么才那个智慧什么东西呢？阿弥陀佛还没有发四十八愿的时候，那个四自在王如来就赞叹他，是吧？高才远者超越十方，所有的诸佛菩萨，菩萨功德都没法超过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当时发的愿的时候，那个四自在王如来就赞叹他，说他啊，你这个菩萨啊，跟别的菩萨都不一样，高才远者智慧广大，也就说这一真第一啊。所以呢，他发的愿就广大。所以当时他说，那么他发了那么多愿，都是为尊生发的愿，所以他的愿愿都是为了利益尊生，没有一愿不跟尊生心相应，没有一愿不跟尊生相应。所以他通过他的愿力干什么？把他自己现前的一念虚到那个他的愿力四十八愿里面去，然后送给尊生，让尊生接受。尊生接受了这个愿，就等于阿弥陀佛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阿弥陀佛要接释放尊生的缘，然后把四十八愿升到释放尊生心中处。所以释放尊生都有缘，有一个尊生没有缘的话，阿弥陀佛不成佛。所以阿弥陀佛讲啊，我自成佛道，名声超十方，究竟有不闻十不生等觉。他有一个尊生没有闻到我的名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你说哪一个尊生没有闻到？没有闻到他就不成佛。所以所有尊生闻到名号，就所有尊生，你看，我以无量劫也不为大吃主，救济诸贫苦，是不成等觉。大吃主不是小吃主，不是曾给你饭吃衣服穿，大吃主，大吃主就是不是给你什么释放诸佛的现前一念呢、啊？释放诸佛所有的功德一念虚到你的面前，虚到你的面前。那么在哪里呢？就是你出家相在家相，那就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是吧？念着我定善三善杂善都是你的定善，就是观经里面是一十二乘一观到十二观，就叫定善。那这样的观想起都是跟阿弥陀佛这一念相应的。他说杂善就是说现前的西方善善叫杂善。他说还有那个三善，就是孝敬父母、戒慎师长，这样的修持五戒，包括你最后念南无阿弥陀这一念根，都是阿弥陀佛所回向过来的，所以呢，都虚在的一念。所以你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一念，就具备了释放诸佛过头清净微妙最极的庄严过头，知道吗？所以这一念，这一念就是，所以你对这一念升起巨大的这种信心出来。那就说，或者呢，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是放不下的，就是孝敬父母、戒慎师长，或者说八关斋戒，或者说建寺院，或者说出家。或者行菩萨道，或者说这个在家行菩萨道，这一切一切功德，阿弥陀佛的愿力在去回向，都到你现前这一念里面来。所以呢，阿弥陀佛的光明照耀十方，没有一个尊生方，就叫回赐与尊生啊，照十方，莫不闻也，就是每个尊生，不但我今称赞其光明，一切诸佛声闻缘觉诸菩萨众，皆咸棍赞誉。一佛于世，所有的诸佛声闻，我们说有人讲声闻是阿罗汉，怎么会闻到阿弥陀佛呢？那我们人天都能闻到了，何况声闻都闻不到呢？是不是？啊，诸菩萨，诸菩萨尊就是我们了，是吧？我们受了菩萨戒，也叫诸菩萨，就是说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既然我没有成佛，又是未来佛啊。对佛来讲，我们未来佛，我们也不缺少一点什么。你成佛了以后不多一点什么，你没有成佛也不少一点什么。所以佛陀看我们虽然是未成佛，但是对佛陀眼中也是圆满的，何况我们受了菩萨戒呢？所以受了菩萨戒的人就是菩萨，知道吗？我们的佛性就是佛，我们的法性就是法。那么说我们现前的这个戒啊，现戒了解我们这个戒性，或者说你信阿弥陀的愿力这一念，或者我们持的戒，或者我们虚空我们原有的这个法性，或者说我们原有的佛性，那说跟佛无二无别，一点都不欠存，一点都不欠存，对吧？所以佛陀见我们如同见佛。所以在无量寿经讲，我与无量界不为大主，救济诸贫苦，是不是？是吧？我与虚空中这个为众开法藏，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这供养这个佛是供养谁呢？就是我们佛性中的佛，知道？供养一些佛，觉得因为阿弥陀佛成佛以后，所有众生都已经成佛了，为什么呢？他供养一些佛，就供养，就是说供养我们自心佛。我这是没有成佛，那个就像我们的佛性在睡觉一样， 但是呢还在接受供养，接受供养。佛陀看我们的佛性跟真佛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成佛不多，不成佛也不少，所以这个佛它一直显在那个地方。那么说我们的无明分别执着把它遮盖了，不知道我们的佛性，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别的佛知道。所以呢有一位长者他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不敢轻视于等。就是说你就算站在了四眼六贪嗔痴慢疑都具足了，但是你有佛性，就好比是法华经里讲的，就说法华经说，王子陈瑶离开了家，王子陈瑶就离开了家，结果呢在外面去要饭，但是呢他也是王子生的，有王子生的。那就说虽然王子生，他将来就做王子的，是吧？那说做王子，那说假设一个国王，我比例来说，假设一个国王，他一个王子，两个手两个脚怎么样？躺在那个地方，你不管把他推到任何一个地方，我告诉你啊，全国人民都对他攻击，是不是？就是。他说我收了一个徒弟，那个徒弟很差，但是呢，他剃了个光头，把他打扮的好好的，他睡在床上，然后贴着盖上去，好多居士都会恭敬，因为什么呢？是师父，只要是师父都恭敬，是不是？因为法王子嘛，也不敢轻视他。也就是说佛陀看我们于等于法王子，菩萨们看我们都是法王子，所以呢他不敢轻视。所以法华经呢这个有个常不清菩萨常常见人就拜，见人就拜，他拜的不是你，拜的是你那个佛性，知道吗？所以他见你就拜，所以呢于是佛不敢轻视于等，所以呢别人家踢他打他骂他，他躲得远远还拜他，他并不是拜我们这个肉体，也不是拜我们的妄想，不是拜我们的无明，是拜我们的佛性。那我说我们编个一个娘娘，娘娘菩萨，你在拜他的时候你就说拜他的佛性，你不要拜他这个人，他这个身体是个娘娘，但是呢他的佛性无二无别，所以你就心里想，我拜的是佛性不是拜。人家法华经里面常不见菩萨见人就拜，我们为什么不能拜呢？如果你要见人就拜，我有一次在无量寿寺，那是2000年过后一零年，那我说一只狗在外面，两个脚被人家打断了，你看我修能说菩萨的行为，就对他礼拜。我说把了一帮居士带出来，我说快出来，弥勒菩萨在外面。那居士跑过来，我真的就拜下去了，因为拜的是狗嘛。那狗，因为我知道能说菩萨那个有一个这样的公案嘛，我就拜了狗，两个脚被人家打残疾了，然后在地下拖，好悲鸣生气呀、啊！我悲鸣生气，哎呀，好困难！我突然就悟到这个悲心。哇，原来这个悲心就是跟弥勒菩萨相应的，突然就开始就是弥勒菩萨吧，我就对他拜。后来我们正在念佛嘛，就是我就把居士叫出来，刚刚出来弥勒菩萨就在外面，所以那居士在外面一个都没有拜，就是一个都没有拜，就我一个人拜了，是吧？所以呢都不敢拜，为什么不敢接受呢？所以呢就是说你能够把一些尊称当作未来佛拜，因为我们跟着佛陀的心相应，绝对没有错的，知道吧？所以看人要看佛性，不要老是看他的。所以呢我们忍呢，后面讲的就是说善根深也，这个善根呢非常重要。我们曲解之念完全是讲善根，有善根的人是不记仇的，记仇的人都是没有善根，仅仅记住，记住仇，记住人家的仇的人都是没有善根的人，知道吧？记老公的仇，记公婆的仇，记某一个冤家对头的仇。所以你要说我有一个出家人，他诽谤我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专程去看他，我一点都不看。那有一个人呢，他这个对我也非常不好，但是呢我还是乐意来接受他。就是说为什么呢？我不想记这个仇，因为我知道我还是有一点善根的人，我不应该是一个记仇的人，是吧？所以我要自己，即使我要记仇，我现在开始我再也不记仇了。我认为呢，记仇是没有善根的人啊，没有善根我就不记仇了，是不是？我一定要做一个有善根的人，就是说以前没有原想，现在当以原想，知道吗？就是说以前不知道这样想，不知道这样想，那现在呢应该这样想，情与无情藤原俊智啊，是吧？过去不知道这样想啊，就知道外面是你的心，以前不知道这样想，现在应该这样想。不然的话什么叫学佛呢？那我们学什么佛呢？啊，学佛不是傻乎乎的，学佛是充满了大智慧啊，是吧？所以呢这叫善根，以后观察一下有没有善根，就观察你记不记仇就可以了，这么简单，知道吧？这是诀窍，这是诀窍。 就是说你有没有善根，看看你记不记仇，看你心中还有多少你自己不喜欢的人，看你心中还有对谁在恨，看你的心还是对谁不满意。只要你对别人不满意，你就是没有善根，没有善根，没有善根入不到佛法。告诉你，记住这句话，我希望大家啊，就是说不但声闻圆觉菩诸菩萨众贤棍赞誉，你看，不但我今天释迦牟尼讲到，不但我今天赞阿弥陀佛的光明广大，少种光啊，法身、报身、化身光，在摄起无量无边的众生，一切诸佛都在赞叹。所以四十八愿里面啊、第一是七愿，十方诸佛不赞叹我名号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所以赞叹名号不是六个字，知道吧？赞叹名号是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赞叹这少种光，知道吧？这是阿弥陀佛名号有少种光在四道众生，我不是这六个字跟众生，就是说不能够因为阿弥陀佛诽谤一切众生，那就麻烦了，知道吧？赞叹阿弥陀佛，就感觉到每个众生充满了阿弥陀佛的佛性，充满了阿弥陀佛的法性，充满了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哇，每个众生都有了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每个众生都有阿弥陀佛的平等性、法性，每个众生都有阿弥陀佛这一念。哇，无比珍贵，所以阿弥陀佛珍贵，因为阿弥陀佛珍贵，诸法珍贵，诸法珍贵，一切众生珍贵，是这样的相续而来的。看到国王就知道他的儿子很珍贵，看到儿子的珍贵就看到他的平民百姓珍贵，而看到平民百姓，你跟着哪个走啊？我跟着某某王子走。哎，这个王子是哪里呢？我这个王子是某某人的这个王子，那某某人肯定很珍贵，他是一顺而来的，知道吗？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有什么样的儿子就有什么样的孙子，是吧？那么念佛人都这个道理都不懂就麻烦了，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射万国无所障碍，那阿弥陀佛第一，那他底下的法子肯定是第一。那么那念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尊称都是不可思议，都是第一，所以呢每个尊称都很珍贵。所以你是这样的思维，阿弥陀佛才是对的，不能说阿弥陀佛来诽谤一切法，因为信阿弥陀佛诽谤一切佛，因为信阿弥陀佛诽谤一切法，因为信阿弥陀佛诽谤一切尊身，那你信就信错了。所以阿弥陀佛这个一切诸佛都赞叹，只是如果你不赞叹阿弥陀佛可不可以呢？不可以的。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愿力是真正的，没有佛不知道阿弥陀佛的，知道吗？你要是不赞叹阿弥陀佛，不赞叹阿弥陀佛，难道诸佛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愿力？如果不知道阿弥陀佛愿力，那个佛就不是佛。那么不知道阿弥陀佛的现前一念啊，一念啊，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声闻也要赞叹阿弥陀佛，不看我们人道，圆觉菩萨，诸佛菩萨的就是我们的贤棍赞誉，就是说你闻到阿弥陀佛的少种光，自然会赞叹，亦复于是。而有尊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假设有尊生就是我们闻到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信不断，就赞叹。他说谁意所愿得胜其过，就是我现在在赞叹阿弥陀佛，我现在跟你讲法，就这个日夜赞叹，晚日赞叹，白天赞叹，就称名赞叹，赞叹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念佛啊，是一种赞叹阿弥陀佛的心态，就是法界就是阿弥陀佛，并赞叹阿弥陀佛，这样赞叹。那我说在这个往生论里面有五种赞叹，一种呢叫做了礼拜阿弥陀佛，第二种呢赞叹阿弥陀佛，第三种呢就是作愿，作愿就是做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往生，就是菩提心啊，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啊。第四个呢观察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也就是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第五个呢就是回向一切尊生，就是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切众生成佛，不是你一个人成佛，借棍成佛道，不是我一个人成佛，是所有的众生同我一念全部成佛，这种意思啊。你一念就是我的一念，我的一念就是你的一念，只要你这所有众生的一念跟你一念相应的话，同生极乐国，就这个意思。所以文集日月清德生他就决定了，你看随意所愿借得啊，得生其果。为诸菩萨声闻之众 说棍赞叹。那么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都会赞叹你，那就呢释放所有的菩萨都会赞叹你，就是你在赞叹阿弥陀佛的时候，释放诸佛都赞叹，释放菩萨都赞叹，释放圣王都赞叹。我告诉你，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念阿弥陀赞叹阿弥陀佛，并且在释放菩萨心中都会现出你在念阿弥陀佛，在赞叹阿弥陀佛。所以华严经的讲，就是说你在念阿弥陀佛，释放世界都有一个你在念阿弥陀佛，你在赞叹阿弥陀佛，释放世界都有一个你在赞叹阿弥陀佛，你在中院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释放世界都有一个你在发心，不是你一个人，是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有你的分身，分无量身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你感化无量无边的菩萨们啊，这个对阿弥陀佛的这种赞叹，所以菩萨赞叹你，你还同时呢在他方世界还可以赞叹菩萨，所以菩萨的功德，所以你同时可以现无量身，对吧？那你在赞叹阿弥陀佛，我心中一个你在赞叹阿弥陀佛，他也心中一个你在赞叹阿弥陀佛，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你在赞叹，所以你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不但我们今天互相赞叹，互相功德都不可思议。所以在佛经里面讲，就是说一个人赞叹佛的功德，他说这个有一份功德，别人赞叹佛的功德就有百分功德，每个人获得百分功德。因为今天赞叹阿弥陀佛，四方菩萨都在赞叹你，那说四方菩萨心中都有一个你在赞叹阿弥陀佛，就是所有的菩萨都会回向给你，而且因地上来讲啊，都有赞叹，你在四方菩萨心里面啊，都可以显现出来。所以像受菩萨戒一样，一受菩萨戒，这四方世界供养诸佛啊，弹指之间，就是受了菩萨戒，随便的做任何一个功德都可以供养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就是你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就这么大啊。所以这种功德，所以呢啊，我们不要发小心，要发大心啊，广心、深心、自诚心啊，这种心态。日月成说赞叹，他说啊，称其功德至其最后得福道时，普为十方诸佛菩萨赞其光明亦于今也。就说你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的时候，你看到了最后呢，你成佛了，然后你的光明跟阿弥陀光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佛的功德十二种光会到你身上，你跟阿弥陀佛身上，就是不叫相关庄严吗？什么叫相关庄严呢？就是说在香里面远香，跟长久住久了以后呢，大家都很老实。如果你跟一个坏人在一起呢，就变成一个很坏的人，是不是？如果你跟阿弥陀佛在一起，那你跟阿弥陀的光是一模一样的。阿弥陀佛一年四季释放诸佛微妙庄严功德，那你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你自然会沾染他的光明，所以你身上也照样具备了阿弥陀的光明。这叫四心是佛，四心着佛。你想阿弥陀佛，你心中就有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如果你的心中是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如果观音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心中要充满了阿弥陀佛，不要充满他的戒啊！你充满了阿弥陀佛，释放诸佛都自然在其中。所以呢，称其光明。师父，那么说将来你成佛的时候，释放你的光明被释放处赞叹，就释放世界也会念你，于念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在《无量寿佛观无量寿经》里讲，阿弥陀佛能化无量个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同样能化无量个观音世智，那观音世智、阿弥陀佛同是一人，还有化无量身。所以在佛经里面，印光大师讲，阿弥陀佛不只是化人，还能化骨头，就是说他一个骨头可以化无量个骨头，无量骨头可以化一个骨头，并且骨头里面可以化人，就是说骨头里面化无量诸佛，诸佛还化无量骨头，就是说还可以化无量人类天类啊。所以呢，有情无情互相转化，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前他毕竟呢能大能小，阿弥陀佛能大能小，大者与虚空，小者就像我们现前的这个佛像，那么大小变化无穷，并且呢在观无量世经说，他说啊，能与尊生心相合，就是说与同于此类的尊生，就是说他能化一跟我们一样的尊生，比例来讲，木头做的佛像、铜做的佛像、泥巴做的佛像，就是说这个佛像 跟这个尊生的心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就是说它可以化现啊，这个化现能大能小，能跟尊生一样，并且呢他所讲的经典你可以用世俗的这种方法去思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这个经典，你看那个鸟就在说什么呢？五根五力七不离分八乘道分，但是在此世界啊，是五根五力七不离分八乘道分的时候啊，跟极乐世界的五根五力七不离分八乘道分是合一的。为什么呢？在佛经里是这样说的，与修多罗相合，就是说你观察的时候，你就想极乐世界这个鸟觉或者风吹灯的时候说诸法说种种法，与此世界的这个修多罗相合。修多罗什么？就是经，佛经啊，修多罗相合就是经典相合，或者说无常无我，或者是寂灭，或者说缘起。那么或者我们现在在讲经，那么我现在在讲课的时候，大家想过没有？你在观察，你在观想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风在吹，鸟就在叫，与此世界我今天所讲课的这些都是相合的。如果不相合者就是万相。所以彼一世界就观察全是极乐世界的这个境界，叫做合而为一。是为什么呢？是为正光。是为什么呢？是为这个实相。如果彼世界是彼世界，此世是此世界，色种观跟此世界都是对立的。他说此人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彼世界跟此世界对立了，这个叫什么？在经典上这样说，叫万想，叫做万想。那么说所以呢，他要我们真想一定要跟彼世界跟此世界要相合，叫修多罗相合。这样所以呢，佛言啊，我说无量寿佛光明威神，巍巍殊妙，就虚胜微妙了。昼夜一劫，一个劫就是地球坏一次，那么长的时间也没办法占尽。就是佛陀的功德光明呢，用一个劫的时间也占不完了。就是说你天天坐在赞叹，因为虚空大地都是阿弥陀佛的微妙虚妙功德，最虚胜最微妙的功德安住当下。你睁开眼睛打开耳朵，全是阿弥陀佛的虚妙功德。你想想你能占得完吗？耳朵在那听，风在动，树在动，鸟就在叫，那都是阿弥陀佛虚胜功德。你天天占，一直占到你自己生生世世也占之不解。这样你用眼耳鼻舌身意，其实一定有色身相无触法进来。那么色身相无触法眼耳鼻舌跟你相应的时候，你只要有阿弥陀佛，那说虚妙功德，虚胜就是阿弥陀佛一念摄起诸佛微妙庄严的果，叫虚胜。微妙，因为呢真空不二，既是自性又是佛性，又是阿弥陀佛的愿海，又是我们的债海，完全吻合，知道吗？所以呢无量劫也暂时不尽。所以释迦牟尼说一劫时间，事实上只要你还在娑婆世界，无量劫暂不尽。叫人到西方就是再回来以后再赞叹阿弥陀佛还是暂时不解，就是说因为它是无尽的，比如世界的愿海是无尽的。所以呢我们赞叹阿弥陀佛，整天来说就像阿弥陀的光明无量照射放过无所障碍的这个少种光与火的虚胜，你遇到了或见到了，遇到就是闻到，见到就是思维法性的问题，思维阿弥陀的光明在一念之间那个显现出来，不要老是想说死后的问题啊。佛法不是为死，而是为生，了生脱死，了生就能脱死，不是了出生死。了出生死是俗言，它是非常糊涂的一句话，叫了生就脱死，生了了死就脱了。就是说花开见夫无五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就是说生灭五生无不生，生灭五生生不生，若邦拿开见人行，生灭五生如果无生就了生，生灭五生生不生哪有生呢？无生呢哪还有生呢？生灭五生生不生，若邦拿开见人行，极乐世界怎么会禁止别人进去呢？就在当下啊，你天天在里面怎么会 进不去呢？就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呢啊，记住了生脱死，知道吗？不是了脱生死，了脱生死这句话是非常糊涂的，一定要了生脱死。了生就是我们现在死这件事情就不要解作了，花开见佛因果等死， 花开了你就不要愁着不见佛，生了了你就不要担心死的问题了。所以呢，净土法门也不是完全是为死的。但是现在普遍外面人呢，学净土法门，学着呢一定要为死打算，为什么不为生打算呢？所以呢，念不念佛 是现在的事情，往不往生是佛的事情。你记住这句话，你现在愿不愿意见佛，愿不愿意念佛，是你现在的事情。往生这件事情全交给佛，你不要管，只管你现在，知道吗？现在都不去闻思，去对佛甚甚信，那你们就是怎么见佛啊？你打妄想、分别、牵挂、忧患，然后执着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怀疑佛智，游行这佛，这样的往生到西方极乐，这都是偏离一尘，有点盼望的心态，有点盼望的心态，永远是偏离一尘，知道吗？是要明了当下，要当下，这个要有一点智慧。啊，没有智慧就很难。其实说简单，净土方面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阿弥陀佛。